过，但是对于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不熟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还没有读到文数记，但是无论解一段圣经对我们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我们都应该可以体会得到，就是解一段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的历程上边和从前的以色列人很相似。以色列人呢，当时是期待进到迦南，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美好的地方。我们今天是期待我们进到天父的家里边，是一个在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眼泪的一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人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他们首先就经过前边有40年流浪旷野的一个时间。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他说旷野是好地方，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地方把我们人格锻炼得更坚强，软弱的变成坚强，骄傲的变成谦卑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能不会欣赏这样的讲法旷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一个地方，他们不想接受这个挑战，以直到他们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埋怨最后他们还提出我们回到埃及去好了埃及那里做奴仆，但是呢有东西吃在这里自由人，但是呢没有好的东西吃我们回去就好了弟兄姊妹，同样在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世界里边有很多不容易人生的道路有些困难是我们造成的有些困难是别人造成的，有一些是环境加在我们身上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埋怨，和以色列人一样一边走有个天家的道路一边就埋怨，甚至有一些朋友我们看到就离开了这一条路或者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都创造一个金的牛来敬拜因为可以见到的牛就比那个见不到的耶和华那个上帝更有一个好像给他们一个安全感今天我们也是和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路难走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一个金牛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们就追求这个金牛比那个见不到的上帝更加的有保证甚至最可惜的就是有些本来和我们一同走这个天家的路的他们放弃了那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民数记22:4-9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从一个山叫何尔山就要起行往红海的方向绕过以东的地方如果大家看圣经的地图你就发觉到何尔山在今天的斯奈半岛的边的一个地方，如果以色列人要从那个地方进到迦南呢，是应该往北走从那边呢往北边的方向走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往南走，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们要从南到了红海的边再拐一个大弯然后才上北到那个迦南的地方原因呢就是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和以东打仗因为拦住他们的是以东这个不是尔东这个地方的一个国家尔东是以扫的后代以色列呢是雅各的后代，但是以扫和雅各呢是两兄弟所以神就吩咐他们你们不可以和尔东打仗摩西起初的时候是求以东的王 给他们一条路经过。他说我保证我们走过，不拿你们的东西，不喝你们的水，不骚扰你们，给我们通过吧。但是尔东人可能觉得这么多人是太危险了，不知道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不能够经过我们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就唯有向南走，绕过这个尔东的地方，然后才去到迦南的地方。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走旷野的道路了。他们走的时候发觉到周围的环境在改变，首先是树木越来越少，沙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干燥，气温越来越高。于是他们心中就很不高兴，圣经在这里说百姓因为这路难行，心中甚至烦躁，于是就怨毒上帝和摩西。弟兄姊妹，有时候也是我们的社交，有时候我们人生的旅程或者信仰的道路，我们就喜欢走平顺的路，就不喜欢走比较颠簸的一些路。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把人作为埋怨的对象，把上帝作为埋怨的对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住的是政府的廉价的房子，是一个高层的公寓。这个公寓呢，在有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两边呢总共有16家小小的公寓。那个时候呢没有空调，那个时候是1960年代，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家都打开门，所以我们是呢很好的邻居。小朋友呢就在那个走廊里面跑来跑去，成人呢他们唯一的就是娱乐就是打麻将，所以呢每一家都是在走廊上面，在他们家里面呢就打麻将。所以他们常常对我们小孩子说，哎，小孩子不要看赌博但是呢就是他们的榜样也不能看。他们在打的时候小孩子都在旁边看，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打麻将是蛮棒的。我就看到一个姓孙的先生，他的性格我的印象很深。这个孙先生呢，他打麻将的时候他是输多赢少，但是赢的时候呢他就铁板一样的面孔，好像不在乎一样，但是输的时候你不想见到他，他就破口大骂，每一个麻将都靠要打下去。然后有一些时候呢他在骂的时候，突然间他的那个我们说牌运改变了，突然间他就变成了赢了。我们小孩子就看住他，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很难下台的一些，光骂完了然后他的刺舞就赢钱了。发觉到这个孙先生真是一楼还在骂，我怎么骂呀，怎么怎么。所以呢我们就对他的印象很深，慢慢我们就看到这个孙先生这个埋怨的态度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慢慢的就没有人找他打麻将。我真是今天看来的是很可惜，就是孙先生他不单是失去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埋怨，有谁希望常常在一个常常埋怨的人的身边？更可惜的就是他失去了欣赏生命的一个能力。其实我们的旁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埋怨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习惯。但愿我们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埋怨什么呢？首先他们埋怨上帝和摩西，把他们离开埃及，他们觉得从前的光景 比现在的更好。言下之意呢，就是他们情愿回到埃及做奴隶、做奴仆，比在现在的情况更好。如果大家翻查一下民数记呢，就发觉到几个投诉啊，以色列人已经投诉过很多次，几乎每一次遇到困难，他们都是提到这样事，这是令人很苦恼的事。一直到难怪摩西，我们看到的前一章的圣经，他就受不了啊，所以他在愤怒中，他就用杖打了个磐石，讲出他不应该讲的话，后来还被神责备他、惩罚他。所以我也觉得摩西是蛮可怜的，其实是以色列人连累了他，就是被上帝去责备他。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投诉埋怨合不合理了，我相信无论怎么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埋怨是不合理的。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情愿回到埃及做奴仆了，其实他们在埃及当奴仆的时候，埃及人约束他们只能够有一个范围，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那里，不能够去埃及其他的地方。不单是这样，他们要替埃及人建他们的城市，然后做砖头来建那个城市。但是埃及人不给他们足够的材料，但是要他们生产出一定数目的砖头，所以其实是迫害他们，而且也杀掉他们的男丁，说你们的男丁太多了，要计划生产，生出来的都要杀掉，其实是要灭他们的种的一个危机。但是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目前的痛苦是最现实的，所以呢，他们就美化了从前的情况，所以呢，就生出一种怎样的埋怨的态度。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信主几年之后，很可惜的，慢慢的就遇到生活上面的困难，然后就看见他开始埋怨神，要埋怨这个信仰给他的一个约束。他就说他的理论是怎样的，我从前遇到不如意的事，我就喝酒借酒消愁啊，而且呢我也出去娱乐啊，找女人啊，这样一下就减轻我的痛苦了。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所以我不要这样的生活了，我要从前回到从前的情况。其实他忘记了从前他为什么信耶稣，他就是感觉到生命的空虚，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后他在工作上边那种斗争，那种勾心斗角使他很大的痛苦。但是他眼前的问题使他忘记了那个情况，美化了，然后他说我要回到从前的，我要喝酒。但是他回到之后，他重新记起来了为什么我要离开那个情况。现在回来的时候，他醉酒之后那个痛苦，然后离开了主那个没有平安的一个感觉，我们粤语就是说两头不到岸，他就在海中失去了主的恩典，也回到了从前那个痛苦的情况里边。其实以色列人呢，他们投诉其实不合理，但是虽然他们现在是往南走，好像越来越离开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是往北吧，他每走一天就离开应许之道之地一天。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鲁伊斯C.S. Lewis， 他在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四种爱》的 Four Love 里边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家在一个小山岗的下边，他 他平常的运动就是要走路上这个小山，然后有一次呢，他想到上边呢，他就看山，他山上边的家就很想回去了，应该走得这么高啊，应该是回去的时间了。回去呢，就喝一个英国生死的，喝一杯茶啊，然后他就开始走山路回去了。走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他说这一条路啊，我有时候走弯弯曲曲的走啊，其实距离如果拉一条直线，距离我的家更远。我本来家在这里，但是呢，我走山路的时候，有一段是背着我的家走的，好像每走一步，我就离开那个我的家，温暖的家，更离开更远。但是我心里边知道，其实不是，这是表面上边的现象，但是真正的，我其实每走一步，我就离我的家更近。表面上距离越来越远，但是我心里面深深的知道，每走一步我就离开我的家更近。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面对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个美好的应许可能越来越远，表面上好像距离越远越来越远，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开步走的时候，其实我们越来越近，每走一天我们更靠近神美好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埋怨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前的路更好，现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的路太清淡了，不好，没有水，没有粮食，然后上帝给他们马拿一种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一种，但是很有营养的一些食物，他们就觉得太简单了，太不能够满足我们随时的一个希望了，所以呢，他们就批评上帝的供应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样淡薄的食物。各位弟兄姊妹，其实这也是有时候我们的神教圣经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当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说其实太少吧，这就算是神的恩典，光好我够过我的生活，我希望的不是牛奶，我希望的是一个红酒，我们觉得生活上帝供应太清淡了，结果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解经家对解一段圣经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解经家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审判，既然以色列人不接受这个现实，在那里埋怨，神就将现实里面的危机，就是给他们看到，沙漠里边是有那种毒蛇的于是神就主动的把那个蛇放到他们中间，教训他们一个现实的一个功课这是一些解经家的理解。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解经家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理解，他们说这其实是上帝把他的特别的恩典拿走了。我们刚才说沙漠是有蛇的，蛇是咬人的咬人是很痛的，好像佛一样，所以叫佛蛇。直到那一个时间开始为止，上帝的特别的恩典阻止了那个蛇的口咬他们，其实是上帝保护他们，他们走旷野的路其实早就应该被蛇咬了，但是因为他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特别的保护了他们，没有咬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离开上帝，他厌恶上帝所以上帝离开了他们， 上帝离开他们的时候，上帝特别的恩典也离开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受到邪的压。但是无论如何，你是解经家哪一方面，有些时候是神主动给他们一个功课，邪压他们；有些是神收回他特别的恩典，或者神离开的时候把他的恩典也一并的离开了。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埋怨不满，使他们更加的痛苦。无论是上帝的工作是主动还是他的离开，但是以色列人甚至更加的痛苦。结果呢，他们就求摩西说：“摩西啊，现在我们不埋怨了，我们认错了，求你为我们祷告。”摩西为他们祷告，然后就叫了一头铜的蛇挂在一个墙杆上，被咬的人只要望一望这个蛇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从这一件事看到一个功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因为仰望这个蛇他们得到医治，但是神交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就没有完成了。上帝其实是建立以色列人是要他们作为外邦人的一个光，就是看到外邦人看到以色列人那个小小的国家受到神解放州的恩待的时候，他们也愿意认识这个上帝。但是这个使命呢就失落在以色列人的手术当中。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埋怨，他们犯罪，然后他们知错，然后他们就求神，然后神就宽恕他们。他们就在这一个一个的循环里边，我们在民数记都看到这样。所以呢，他们的生命就是循环在埋怨、犯罪、知错、悔改、得到医治。但是上帝其实心意就要他们能够见证他的美好，引到外邦人信主。结果他们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打滚循环。所以但愿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这些医生，有这些护士，我们看到美国的那个医学的杂志啊，或者是旧商车上面的符号，都是有一条蛇，有一个杆的啊。研究的人说，就是因为希腊的一个神话里边有个医治的神天神是用蛇和那个杆做记号的。但是有人就问呢，那么是摩西的时间早还是这个希腊的神话早啊？那么单是从时间来讲呢，你上网看看呢 Google 一下，那是摩西的时间更早。但是有人有提出了，就古代有一些人叫 Sumerians 就是最早有文字发展出来的，就是苏玛利亚人他们就有一个这个两条蛇的一个标枪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定论。这就是摩西已经知道这个传统了，就是其他民族里面的传统了，还是那个希腊的神话是参考摩西的解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也不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今天呢，希望我们中间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留意的，就是这一条蛇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这是它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知道的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很出名的一句圣经，但是在他之前的两节圣经是这样讲的。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如得永生。然后上一句，这是三章十六节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人生病可以到医院得到医治，以色列人被蛇咬了可以仰望铜蛇可以得到痊愈，但是人得到医治之后终有一天还是要面对死亡。以色列人冬天被医好了，终于有一天他们也是要面对死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仰望十字架的人他们却是得到永生。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是我们的经历可能也是相似，以色列人相似，就是我们离开了从前的亚洲，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台湾，我们是越南，我们离开了我们温暖的地方，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土地，结果我们就落到一个旷野当中。但是但愿我们在这里都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能够在旷野的地方成为我们的供应，他也可以堵住那个毒蛇的口，使我们得到平安。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信靠他。耶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世界上边的问题，也要拯救我们心里边的魔鬼，也是要脱离埋怨咒骂这个生命的态度。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在世界上边的问题呢转来转去，我们这是每一天都是朝向我们天家的道路，每过一天我们靠近神的应许更近。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第二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么天家的路有两条，这是回到永恒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宽的，门是大的，到那个地方门是大的，但是却是引向灭亡之路，然后一条是窄的，门是小的，但是却是永生之路。我刚才说过，我小的时候住在政府公寓，那个公寓里边呢，下边有一个医生的诊所，那个医生我当时还没有信主，但是那个医生呢，我现在想起来呢，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香港看医生呢，不用挂号的，就是排队，下边排队，从来不要预约的，没有这个制度的。所以呢，有时候下去就坐在那里等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都可以。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有一个图画，我今天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是6岁、7岁，但是已经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这个图画呢，就是两条路，有一条宽的路，上边的人呢穿金戴银，然后呢他们就是跳舞，他们就在那里很快乐的，你要走前也可以，左边也可以，很自由的走，不没有约束的在这里走。但是呢，在路的尽头是一个悬崖，然后那些人就掉到下面，是一个火湖，就是一个有火的一个硫磺的这个湖，人都跌到上面。然后另一条路是窄的，上边的人呢，就是衣服很普通，但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帮助，然后到最后这一个光明的一座城，我的印象很深。各位朋友，我不是说用天堂地狱或者是火烧的硫磺来恐吓你们，不是我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这一句话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所讲的，他讲出来不是要恐吓我们，他讲出来的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他愿意我们选择一个引向永生的一条道路。我们从前也讲过，对于死亡没有人能够选择，总有一天轮到你，但是死亡之后去哪里，我们是有选择的。耶稣基督就希望我们选择不是掉到火湖里面的路，是要我们选择一个窄的但是引向永生的路。 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我们留意这个进这个字，有很多人在这个门的前面徘徊很久，还没有进去，仍然站在那里。但是当那个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耶稣说引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里说找到的人是少，不是说有资格的人少，或者是被批准进去的少，不是这样。耶稣是讲明一个现象，就是愿意选择走这个窄路的少。我相信如果这一条路全世界的人要想去，也可以容纳得下。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就看不到这个欢路的危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真是希望我们再一次思想，你愿意走上这一条窄路吧。我们想想耶稣基督的话，你们要进窄门，我们愿意进去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信主的，我们多一点能够见证你的美好，少一点埋怨。主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相信你的，我们希望他们都看到，他们都愿意选择走上这个窄门，进那个窄门，走上这一条小路。主啊，虽然